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 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冠军星辰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冠军星辰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如果您有兴趣想成为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您的经验，请电至408-717-3892，或 email 到 ginajin06@gmail.com。分享你我息息相关的健康、教育、家庭理财等方面的资讯，借此开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之门。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那么大家是否还记得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谈到了宝马一系列的发展史也好，创业也好，车的系列也好，然后呢在汽车点评的时候我也介绍了一下最新款的 X3。 那么今天我想要介绍一下也是德国的一个豪华品牌，没错，它就是 Mercedes-Benz。 那么 Mercedes-Benz 呢，它是一家德国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那么它是以生产高质量高性能的豪华汽车闻名于世的。那么其实 Mercedes-Benz 呢很早就创立了，它创立于1900年，公司总部设在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创建人是被世人誉为汽车之父的卡尔·本茨和戴特利布的戴姆勒。 Mercedes-Benz 汽车公司的经营风格呢始终如一，不追求汽车产量的扩大，但是他们只追求生产出高质量高性能和高级别的汽车产品。那么除了高档豪华轿车之外呢，奔驰公司还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客车和重型载重汽车的生产厂家了。那么同时 Mercedes-Benz 也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档汽车品牌之一。那么它拥有完美的技术水平，过硬的质量标准，推陈出新的创新能力，以及一系列的经典轿跑车的款式都令人称道，并且它那奔驰的三叉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车以及品牌标志之一。自从了1900年的12月22日，戴姆勒发动机工厂向其他的客户呢献上了世界上第一辆以 Mercedes 为品牌的轿车之后呢， Mercedes 汽车就成为了汽车工业的楷模。100多年来，奔驰品牌一直是汽车技术创新的先驱者。那么自从奔驰制造了第一辆世界公认的汽车以后，经过了100多年过去了，汽车早已度过了它的百岁寿辰， 而在这100多年来呢，随着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曾涌出现出很多的汽车厂家，也有显赫一时的，但最终不过也只是昙花一现。那么一直到如今，能够经历了风风雨雨而最终保存下来的不过3-4家而已。不过能称得上是百年老店的呢，也只有奔驰这一家而已。那么其实呢， Mercedes 的车标也是在不断演变的。哥特利布戴姆勒呢，在1909年为三叉星的标志呢申请过专利权，但是奔驰则属于一个圆形的徽章。哥特利布戴姆勒的标志来源于呢戴姆勒给他妻子的信，他认为他画在家里的房子上的这颗星星呢会为他带来好运。那么这颗三叉星还象征着奔驰汽车公司向海陆空三个方向发展。在1909年呢，哥特利布戴姆勒先生为了纪念他的 Velo 型车大批量的生产，将三叉星内的齿轮图案改为月桂枝，那么以表示胜利的意思。而标志内的 Mercedes 则取自其在奥地利的汽车经销商艾米尔耶利内克的美丽女儿的名字。那么 Mercedes 在西班牙语中呢也有幸运的含义。奔驰的标志最初呢是 Benz 外加一个麦穗环绕。在1926年呢，戴姆勒与奔驰合并，那么新型的标志与奔驰的麦穗呢终于合二为一。那么下面呢有 Mercedes-Benz 的字样，后面将麦穗改成为圆环，并去掉了 Mercedes-Benz 的字样。而随着这两家历史最悠久的汽车生产商的合并呢，厂方再次为商标申请专利权，而此圆环中的新型标志呢演变成为今天的图案，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世界十大著名的商标之一。那么其实它还是有含义的，就是在1909年的6月，戴姆勒公司申请登记了三叉星作为轿车的标志，象征着陆上、水上和空中的机械化。到了1916年呢，它的四周加上了一个圆圈，在圆的上方呢镶了四个小星星，下面有 Mercedes 的字样。那么 Mercedes 除了幸福的意思呢，还意味着 Mercedes 生产的汽车将为车主们带来永久的幸福。那么这一层含义呢，我之前呢还一直都不知道，不过经过今天我自己的阅读与介绍呢，那么以后大家都了解到了这个三叉星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幸运和幸福的意思。那么 Mercedes 公司呢，它的公司发展史呢是几经千变，不过呢始终是锐气不减。最早呢在1885年和1886年，卡尔奔驰和哥特利布戴姆勒呢都各自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1883年呢，卡尔奔驰掀起炉灶，那么在曼海姆建立了奔驰汽车公司。1890年呢，哥特利布紧随其后呢，在斯图加特建立起了戴姆勒汽车公司。到了1894年和1896年，两个公司分别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汽油机公共汽车和第一辆汽油机载重汽车。那么同时也经过了初期的竞争与发展和一战后的经济衰退呢，国外的同行业产品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为了生存，两家公司开始联手御敌，在1926年合并，正式成立了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那么简称奔驰公司。从此诞生了德国汽车成长与发展的摇篮。虽然二战时期的奔驰公司也弥漫着烟硝，但受到重创后的奔驰很快地恢复了汽车的生产。1945年开始生产了卡车，到了1946年又重新开始轿车的生产，并且逐渐恢复了世界高档车生产商的地位。那么几多千变之后呢，他们发展体现着王者的霸气的奔驰公司越发强大和鼎盛。到了最近的1998年，公司的领导人朱尔金·施伦普呢 又决定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组成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形成汽车工业的最高巅峰。那么所有人都相信奔驰会在未来的汽车发展史上不断的塑造辉煌。那么就像我刚刚提到了一样，奔驰是一个百年老公司，并且它的实力非常的强大。那么奔驰这个强大的汽车王国呢，总部设在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市，职员达到了 19.7 万人，在1993年完成了销售额 591.02 亿元，那么年生产呢大约是100万辆。在国内呢有14家的直属厂，主要的子公司35个，销售服务站有100多个。在国外它拥有了50多个生产装配厂以及6300多个代理机构和维修中心，产品行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成功的秘诀何在呢？首先，奔驰公司生产的汽车以质量得名，它的质量看得见摸得着。一辆中档奔驰车价格稍微贵，但至少可以开个20万公里，换一个发动机后再开20万公里，这样年均下来呢并不贵。公司的广告堂而皇之地声称，如果有人发现奔驰车发生故障被迫抛锚，我们将送您10000美金。而奔驰车的安全性设计呢更是它享有声誉的原因之一。此外，良好的服务、科研先导、认真的制造就更加稳固了奔驰车以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了，让它永葆它的名牌本色。那么 Mercedes 现有的车系呢，有 A 型，那么也就是小型车， AMG 型， AMG 呢也就是 Mercedes 的高性能版，比如说 SLR 和 SLS 等等。那么 E 型呢就是中大型， B 型是紧凑型旅行车， BLK 型呢是紧凑型 SUV，C 型是中型车， CL、CLK 和 CLS 呢都是轿跑型， E 型是商务车， G 型是越野型的 SUV， GL 是大型 SUV， GLK 是中型 SUV， M 和 ML 都是中大型的 SUV， 那么 R 是大型旅行车， S 是豪华型车型， SLSLC 和 SLK 都是紧凑型的轿跑车。那么 Mercedes 的汽车发展至今呢，每段时间呢都会有一些名车，那么有一款车是能够体现公司文化精髓的轿车。那么毫不夸张的说， Mercedes 奔驰每一款车呢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全新的一级轿车更体现了 Mercedes Benz 车的文化精髓。它那兼收美学与高效能之长的双锥圆形前灯，使夜行时路面情况一目了然，流畅完美的线条把风阻系数降至了 0.27， 在跃动灵巧之余呢更节省燃料，可于迎面及后部撞击力的广阔型撞击缓冲区安全标准呢远远超过了最严格的要求。那么大型前座双安全气囊和门侧安全呢气囊也给乘客最大的保障，而且 ABS 的防抱死系统和 ETS 的电子贴地性能辅助系统更加强了该车的操纵性能，先进的阀门技术使汽油燃料加倍彻底，大大提升了动力效能。那么可以说这款最新款的一级汽车，他 Mercedes 在他的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那么主要他也是为了我们的车主着想，希望车主在驾驶这款一级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良苦。接下来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是 Mercedes， 让我们继续的为您介绍更多关于 Mercedes 的经典汽车。广告回来之后再见。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林金杰，我的名字您现在可能觉得陌生，但是诚挚的邀请您每周日下午2:30到3:00 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主恩的滋味，共沐于生命之道的喜悦。从8月21日起，每周日下午2点半哦，金杰邀您福音天地见，愿神祝福你。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您有身体上的痛楚吗？还是有心灵上的困扰呢？倾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光明天地节目有著名中医欧阳医师和玄学大师明师傅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难题，千万不要错过哦。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谈一下 Mercedes 有哪些经典的轿车了。那么 Mercedes 呢，有一句口号，就是说一旦拥有，别无所求。那么奔驰轿车家族的最新成员呢？是世界上第一辆拥有自动空气控制系统的生产型轿车。那么它独特的电子鼻系统呢，采用了专门的空气品质传感器。那么也就是说，当车外的污染超标的时候呢，空气品质传感器会立刻向系统计算机发出信号，自动关闭通风系统中的循环风口，然后启动高效活性生物碳碱的过滤器。那么这样呢，可以把空气交净化，使车厢内空气保持着清爽宜人的感觉。那么该车呢，还采用了雨量感应式水波，能因雨量的多寡自动调节空气保持水波的速度。此外，左右两侧独立设定的空调自动恒温系统也是更令人满意。倘若如果车内因为太阳暴晒使温度上升的话，阳光感应器会自动启动风扇，加强冷气效果。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在车内的人感受的温度永远都会是一样的，并且这样一来可以使驾车者呢集中精神驾车。接着就是简洁紧凑的 SLK 型号。随着全球的高档运动车市场呢在不断的升温，奔驰汽车公司适时的推出了 SLK 系列，其中 S 代表着 Sport 运动，L 就是 lightweight 轻量， K 也就是德文的 cruise， 也就是英文的 short 短小的意思。那么其银灰色的车身就好像明媚般的车前灯与水箱格栏呢一起汇入左右转向灯，短而阔的轮距呢构成了 SLK 独有的情调。那么它的外形给人一种很简洁紧凑的视觉效果，车身线条也很刻意地追求跑车的流畅动感。那么这样一来，这款车在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内都吸引到了。接下来就是无可挑剔的内外配置。那么内外兼修的 SLK 跑车呢，配4-2.3升大型增压发动机，最高输出马力呢是193匹， 每百公里耗油呢是8.2公升，零到一百公里每小时的加速仅仅只需要6秒，那么极速237公里每小时。同时发动机配有可变阀门、延时装置与电子控制磁铁一起工作，为凸轮轴驱动连内的一个腔提供油压，从而轻轻转动凸轮轴，并根据凸轮轴跟活塞轴运动改变阀门启动和关闭的时间。那么为了符合不同车主的品味， SLK 又配备了5速电子控制自动转动装置。那么这个装置能够测量司机使用加速器的敏感度，并根据车速变化、发动机承载大小、巡航控制条件以及发动机温度来确定变速以及对策。那么这样一听来呢，好像非常的高科技。那么的确 Mercedes 在对于这些内置的引擎方面呢花了不少的功夫，并且 SLK 呢还有折叠式的硬顶车型，在全球倡导安全的大气候下呢，这无疑是顺理成章的构思。硬顶收藏在尾箱内，只要按一下按钮，电子水压系统便会把硬顶盖上。总之全新的 SLK 跑车呢有着全新的构思设计，出众的外表，丰富的内涵，任何人站在它的面前都会怦然心动。那么当然对于 Mercedes 这样的公司呢，它出款的概念车呢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的有一款概念车叫做幻形 F200。 如果谈到汽车的未来呢，不妨让我们来先细细的品味一下象征最先科技的先锋派新星，也就是奔驰的幻形 F200 概念车。那么当你面对它时呢，一种新奇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车中找不到方向盘、转向盘管柱和脚踏板，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独特的控制系统，也就是 F200 轿车的首创。那么其实驾驶员可以通过安装在车门内寸和控制器中间托架上面的侧面控制杆来操纵汽车的所有运动，包括转右、转左或者是加速制动，就像坐在一台电脑游戏机面前，一切都出奇的简单容易。那么这款车也被专家称为线路驾驶的新型电子控制系统呢，接受驾驶员的全部命令。电子控制装置呢联合了一个主控悬挂，那么装有动力调节的液压缸，主动车身呢控制装置利用液压缸和传感器可将车轮在路面和负荷转变修正，车身侧倾，流动减小至零。那么即便是在急弯中，车身也同样保持平衡，更能控制反弹和缓冲的性能，使操纵更安全，驾驶者会感觉更舒适。那么 F200 车呢没有后视镜，有5部摄像机全部代替，4部分装于顶棚四角，还有1部置于尾部保险杆。那么倒车时仪表盘上的屏幕可提供各种信息，就好像加速、燃油以及导航电脑、电视、录像、电子游戏机、 CD 机、电话等显示内容。那么我相信随着科技不断的提升呢，在它的车内还会有更加的内容可以添加进去，到时候就像一台电脑一样了。那么这个方便快乐的家门开启并不难，一张小小的磁卡装在口袋里，当你接近车时呢，车内的电子装置与磁卡自动接通，只读的代码后，车门便会自动向上开启，就好像比芝麻开门的神话呢还要神奇。除此之外，它新型的气带装置呢可在发生撞击时20毫秒将窗帘式气带呢从车顶前部扩充到后部，保护所有乘客的安全。同时6组独立反光屏组成的前照灯可根据路面环境和车速自动调节明暗，那么真可谓是其清照呵护无微不至。那么可以说奔驰这款 F200 幻形轿车处处体现着革新与超前的意识，展示着高超智慧与科技， 那么我刚刚也谈到了这么多款经典的车型了，其实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Mercedes 这个它在车坛上的实力了。那毕竟它赢过非常多的奖项，也发生过很多的传奇。那么其实可以说呢，我们对 Mercedes 有如此的了解，都是因为它不凡的实力，那么让它的名声大噪。那么可以说在当今车坛呢，不管是世锦拉力赛、欧锦拉力赛、中国拉力赛，那么烽火连锦，先不要说奔驰公司最新的举措，但是以往的历史呢就足以可以证明它的实力了。在20世纪30年代呢，具有银色之剑之称的 Mercedes 赛车便独步车坛，创下了无数的辉煌的战绩。1934年第一辆真正的顶级赛车银剑 W25 号经问世，就在路迪卡拉奥的驾驶下创出了每小时 311.98 公里的神速，并成为欧锦赛的冠军。蝉联1937年和1938年冠军后呢，经过改进的 W125 更显神威。阿威斯之战，海曼兰以平均时速 261.7 公里的成绩夺冠。那么1937年呢 W154 问世，并在1938年间六次获胜，在1939年间呢七次获胜。海曼兰也因此获得了1939年欧洲冠军的荣誉。在同一年，他又驾驶着银色 W165 在利波里举行的利比亚车赛中呢取得桂冠。那么这些数据呢都足以可以证明 Mercedes 它的强大实力了。那么现在呢 Mercedes 这款 C Class 呢在2010年呢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了，虽然呢还是 C300 和 C350， 不过它在外观上，特别是它的两个前灯以线条还有 horsepower 这方面呢都有了改变。那么2012年的新款的 C Class 呢起价是在34800块钱，不过 C300 呢它有分两种，普通版和高级版，还有 C350 一种。那么它的 E-Class 呢也有改变，不过起价是在49400块钱， S-Class 的起价是在91850块， CL-Class 呢是在114100块。那么还有一款 CLS-Class， 它的起价是在71300块钱。那么再说说 SUV， GLK 系列的起价在35880块钱，M 系列的起价呢是在48990块钱， GL 系列呢那么也应该是 GLK M 和 GL 系列呢， GL 是最大的一款 SUV 了，它的起价是在62570块。 G Class 呢这款车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这款车比较偏军方使用或者是警方使用，那么这款车的起价是105750元。还有一款就是 R Class， 那么目前为止呢外面没有一款任何车型的车子可以跟 R Class 这样的车型相类似，所以可以说 Mercedes 的 R Class 是无以伦比的。那么这款车的起价是52690元。再说一下跑车，那么 Mercedes 的基本款跑车 SLK 起价是54800元，那么这些呢全都是两门两座的。SL 系列的呢是起价为103650元，还有的就是 AMG 系列，也就是 Mercedes 推出的高性能的跑车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 Mercedes 公司的一些历史介绍，那么他们的经典车型也好，那么现在的这些车型的比价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是汽车点评时间。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可疑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可以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响应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响应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arry 为你主持的最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车资讯，我是 Barry。 那么继续刚刚上一环节的话题，那么我们讲到了 Mercedes 公司的品牌史、创业史等等，那么我也介绍了一些车型，一些经典款的车型。那么今天在汽车点评时间呢，我想介绍一款最新款的 E-Class 的两门跑车，也就是1350两门。那么这款车呢也是刚上市不久的，那么也可以说这款车的上市呢是非常成功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开宝马坐大奔这句话，那么大奔自然无可厚非呢就是奔驰。其实这句话诞生至今呢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估计相信谁都无法去追溯它的出厂日期，但是如今的奔驰自然今时不同往日，如果还仅仅用坐来形容奔驰的话呢，恐怕还真的是对它有些不公平了。那么今天点评的这款奔驰1350 Cup 就与以往大家看得到的行政级车型呢不大相同，奔驰车如何从坐到兼顾到开的详细说明，就会让我一会儿来亲自解释一下。那么我的任务呢也就是让大家从外到内的感受一下这款价值不菲的奔驰跑车所带来的奢靡了。首先，那么这款最新款的1350两门呢，在外形上与一级其他行政车型呢其实相似度非常高，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就像是盲人摸象般的粗略看到的局部，也许真的感觉不出与一级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即便是放在一起对比，恐怕也要费一些心思才能找得到。不过其实呢1350两门的前脸呢与其他一级的四门轿车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车标上，普通一级的车标呢是一个小圆标起立在车头前，那么而1350两门的车标呢是镶囊在进气格栅的正中间处，而且是超大的一个，相当唬人。那么大灯的设计呢也略有区别，四眼大灯比相对于普通一级的更犀利更有神，超大的人字标，那么犀利的四眼大灯再配以车头下方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呢，组合的车头部分呢给人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并且有一种更加运动的风格。那么既然是轿跑车，那必然是要减掉两个门下去，由于对于一级系列的那四门变两门的车型呢在线条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更没有给人感觉过度的不伦不类，相反看上去呢还很和谐，后视镜处理的也比普通的一级更圆润更现代化也更运动风格，轮圈的样式呢 倒是与一级四门轿车的顶配车型呢共用了同一款。比起低配的十辐条，看起来更运动。一直以来，类似于这种样式的金属，无论是做什么用的，都会给我们传递出一种机械气息。那么在轮胎的选用上，奔驰自然不会自降身价的随便选一款轮胎应付。那么即使是不认识轮胎品牌的人，看到了标志性的轮胎，人们大概也都会知道这个牌子就叫米其林。那么在这款1350两门的尾灯呢，它的尾部的大灯呢设计在收尾处，比普通一级轿车呢更尖锐一些。高位刹车灯也只有这款轿跑才配备的。那么与两侧的大灯呈三角排列，让尾部看起来更生猛。车顶部的鲨鱼处式的天线呢，虽然已经被很多车型普遍的应用了，但在1350 Cupo 上呢显得更相得益彰。那么奔驰的内饰呢似乎是大同小异，但在颜色搭配、材质用料以及功能上呢不服也不行。绝对的云属上乘，那么在内饰上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黑色的内饰配以银色金属装饰条，再加上红色的真皮座椅，给人的感觉就是轿跑真的就是坐进去想赶紧跑起来。那么这款车子在夜晚的车内的灯光效果的搭配下呢，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就好像夜未央的感觉。那么就幻想如果你在一个商店门口停下来，打开车门，这种效果的内饰映入人眼前的时候，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那么一定就会吸引到了嫉妒羡慕恨的目光了。在内饰上呢，1350的 Cupo 没有延续一级的四幅方向盘，而是采用了三幅方向盘，在3.9点处呢凹进，握感非常的好，让整个方向盘显得十分的骨感。那么多功能方向盘的左侧按钮支持行车电脑显示屏的调节，右侧按钮可调节音响系统以及电话接听。仪表盘不仅有常规的数据显示，在指针式的里程表中央呢还集成了行车电脑显示，而且是全中文或者英文选择的。刹车制动器呢采用了脚踩式的，但是可以通过拉手解除。1350的 Cup 这款轿跑呢并没有将换挡杆安装在方向盘的右侧，而是采用了传统的放置在中控台的正下方。其实仔细想想呢，如果这么运动的一款轿跑车型呢在开起来以后没有把挡握在手中，其实感觉还真是会少了点什么的。那么再说说中控台，中控台的功能呢十分强大，分区空调、电话蓝牙、座椅加热、安全带递送、倒车影像可通过液晶屏显示，音响系统可以拷贝6张 CD 的容量，几乎现在车内含有的高科技呢在这款车中都能够看得到。在这种后排几乎是无用的车型上呢，1350 Cup 依然配置了空调温度调节，那么可谓是相当的高级，也非常的为后排的乘客着想了一个人性化的设计。不过毕竟有得必有失，看过在这款轿跑车动感的外观以及丰富的内饰之后呢，该说说这并不是十分充裕的空间了。其实按照车的长度和宽度来说，这款车绝对不会让人感觉到小，毕竟一级大部分车型呢还都是给商务精英准备的，尺寸上一定要说得过去才行。不过如果以一个180公分的人的体格坐进去的话呢，感觉还只是一般而已。但是尽管呢长短呢我都非常的满意，可这个高度呢实在是有些让人头疼，难道是开奔驰轿跑的有钱人都是浓缩的精华吗？如果是以一个180厘米的身高坐进去的话呢，即便是座椅调到最低，头部同样顶在车顶，除非是把靠背呢也向后放，可这样呢视线又受到了影响。如果一个185公分的人呢坐进去，我真难想象呢他比我多出5厘米该放在哪里，后排空间 后排的空间头部位置的车顶处呢，倒是很人性的设计了一个凸起处，但坐在里面呢，头部空间还是很拮据，腿部空间呢还倒是有点富裕，不过有限。尽管如此，在一个2+2的轿跑车型中呢，这种类型的空间呢也应该算得上是佼佼者了。那么虽然头部空间比较拮据，但座椅呢还是十分的舒服。红色的真皮座椅不仅看着好看，包裹性呢也同样的非常好。无框的车门动感十足，座椅调节呢按钮安装在镀铬门把手的前方，呈座椅状排布，不仅支持坐垫和靠背的调节，还有可以电动调节的头枕。那然后再看看储物箱，那么车内的储物空间呢可真是少得可怜，除了门上形同虚设的储物格外，前排能见到的呢就是前排中央的杯架后方的小储物格以及副驾驶手套箱了。那么杯架后方的储物格为对开式，旁边的按钮呢可以开启，但如果是身材中等的人调节座椅后，主驾的座椅则会挡住开启的按钮，有些不方便。好在另一侧还有一处开关，副驾驶手套箱内设空调出风口，开启关闭时呢还有阻尼感，可惜空间就小了那么一点。后排仅有两个很浅的杯架和一个小储物格，虽然是少了一点，但恐怕使用的机会呢也不会那么多。后备箱看起来呢十分的宽敞，毕竟车也宽，但因为车身高度的原因，连车内头部都受到了限制，就可想而知呢这个后备箱的内高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扁扁平平的。虽然后排座椅可以放倒，使得后备箱呢进深增猛，但是对于这种轿跑车型来说，其实呢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试问谁能开着它去拉一堆货呢？然后我们就要谈一下这款轿跑车最大的亮点了，那么这应该就是后排的升降车窗了。起初观察这款车的时候呢，从侧面看只觉得无逼住的感觉呢很爽，后来发现后排车窗居然可以升降，那么这功能呢实在是让看到的人喜出望外，因为实在太少见了。车窗的升降方式并不像是普通四门那样的直升直降的，而是沿一定的弧度的轨迹运行。以往很多人不愿意坐在这种轿跑车的后排，即使是奔驰，因为后排的边区程度呢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可是1350 Cup 彻底的颠覆了这一点。后排的乘客虽然出入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坐在后排可以自主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设计呢，就可以看到了 Mercedes 公司是现在是多么的人性化。他们为后排乘客也想到了很多，不但后排还有空调处理，你可以调节后排的温度，并且现在还增加了可调节式的车后窗。那么这一些功能呢都非常的人性化。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是关于更多的1350 Cup 的点评了。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 92.3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York，电话510-713-2800，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 92.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 那么在上一环节呢，我们介绍了最新款的1350的 Cup 两门炮车。那么在快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介绍到1350这款两门跑车呢有一个很新的亮点，就是后车窗呢，那么也就是后车窗呢，它的可以上下升降的功能。那么前面介绍过了后排升降车窗，配上车内的全景天窗，那么我相信后排的乘客呢想必也不会那么不情愿的钻入这款轿跑之中了吧。开着奔驰，奔驰在公路之上看着蓝天白云从头顶飘过，这种感觉会让人心里十分的舒服。不过夏天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晒而已，即使有遮阳板依然挡不住那份热量的侵入。那么尾部的后备箱呢，盖子下方倒车影像的摄像头就安装在此位置，虽然位置比很多车型的倒车影像还要高许多，但是由于是向下倾斜安装的，所以能见到后方的视角呢还是有限，仅限于观察地面障碍物。尾部的亮点也不在于此，而是更下方的扩散器。想必大家应该知道扩散器的功效，将气流梳理后呢快速导出，增加底部的下流的气流的速度。打开车门，你会发现车上有一片金属板，虽然不知道实际的用途，但是这一点点的点缀给无框车门增加了许些质感。那么主驾驶座椅下方呢安置了灭火器，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放在这呢还是很人性化的，虽然不常用，但是一旦需要用必然是紧急的情况。在车内无论放在哪儿都不如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好，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个车主用上这东西。轿跑车型的安全带呢都相对靠后，低端一些的车型都需要自己转身去取，起步前呢还好，一旦驾驶过程中很不方便也不安全。即使一些高端的轿跑车带有自动递送功能，也仅仅是在驾驶员进入车内的第一次，而这款350 Cup 呢让人感觉更人性化。中控台呢有递送按钮，可以随时随地的为前排座位的乘客呢递送安全带，开车在路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吗？那么静态部分的体验呢就到此结束了。奔驰车内的各项功能呢远不止介绍这些，未尽详细之处呢还请各位多多包涵。那么奔驰1350 Cup 这款车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但它注定的只是有钱人的玩物，一个很高端的玩物。那么当你试驾的过程中呢会引来无数人的目光关注。那么接下来呢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车在动态和性能测试方面的详细介绍了。那么开宝马坐奔驰呢这句话在 多数人心中呢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形容了两个厂商在产品定位上的区别，当然这并不准确。讲求开的宝马也会推出系列七系和五系 GT 这样宽敞舒适的产品，而讲求坐的奔驰也会有列入 E-Cup 这样的产品。那么奔驰的 E-Cup 呢，外形上和新一代的一级相同，当然细节以及车身比例呢遵循了轿跑车的需求。对于奔驰熟烂于心的人呢，谈到奔驰一级的 Cup 呢，肯定会想到它和 C 级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再联想到它那昂贵的身价，深入剖析它是否值得这个价钱。不过对于那些购买轿跑的顾客而言，其实大多不会纠结于性价比，不会由于宝马3的 Cup 比奔驰便宜而选择前者，买什么不买什么更多靠的呢是品牌文化以及自身的因素。所以最终的决定购买的除了个人喜好外呢，品牌文化和个人品味是否和谐才是重要的一环。那么日耳曼人呢，给人的印象无非就是形式严谨，一板一眼。戴姆勒 Mercedes 奔驰这家德国公司呢，自然自从制造了出世界第一辆汽车开始，奔驰品牌一直是科技和高档的代名词。典雅有品味呢，用于在奔驰上实在是合适。它有别于宝马的那份外表低调，但从骨子里却透出疯狂。奔驰旗下呢，有着众多的产品，每一个产品都算得上是优秀。这其中呢，以 E 级和 S 级最为出名。对于老板来说，豪华的 S 级无疑就是身份的代表，而 E 级呢，则成为既可私人驾驶，又可以作为商务用车的最佳座驾。面对宝马5系、奥迪 A6 以及 Lexus 等对手呢， E 级是这个级别的标准车型。这个标杆并不仅仅是因为销量，还包括了先进的技术以及舒适性和操控性进行的完美结合。之前呢并没有 E-Cup 这个名字，换句话说，诞生于一级平台的轿跑车呢叫做 CLS。 而自第九代一级开始呢，一级多了一位新成员，也就是一级的两门。不过为了和 CLS 呢拉开差距，一级轿跑车在平台上和 C 级有关联，而内饰设计和部分零件上呢又与一级产生某种联系。竞争对手虽然宝马三系轿跑和奥迪 A5 等车型，但披着一级外壳呢，它呢有着外形上的先天优势。一级轿跑呢目前有两款车型，型号分别是1350的 Cup 和1260的 CGI Cup。其中使用奔驰最新的 CGI 发动机的 E260 呢，有着先进的技术，缸内直喷、分层燃烧和涡轮增压技术，使这款 1.8L 的发动机呢能够到达204马力和310的扭矩的成绩。不过今天我们的主角还是这款使用了 V6 发动机的 E350 Cup。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呢，这款 3.5L 发动机呢没有前者那么先进，但是272匹马力和350的扭矩呢也足够应付接近 1.7 吨的自重。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跟之前测试过的 E300 很类似，低转速下呢表现温文尔雅，很难想象你面前放置的是一款 3.5L 的发动机，想让这桶猛兽呢产生变化，你只需要轻轻用右脚持续刺激油门踏板，让转速呢攀登至4000转。这样一来的话呢，1350 Cup 会从一个绅士变为一头猛兽。尝试关闭 ESP 的话呢，轮胎会突破抓地力，发出刺耳的尖叫。而此时如果尝试转动方向盘，它会很容易的做出甩尾的动作。而如果想完成一个连贯的漂移的话呢，那么右脚和双手都需要有很高深的技巧，油门的刺激不能太激烈，保持在4000转、5000转之间呢即可。方向盘呢也不可以打得太过猛烈， 只需要对前方进行引导即可。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呢，任何一个失误都会让 ESP 再次介入，将 E350 cup 按在原地，毕竟它不是用来耍的，安全性能才是更重要的。当然日常驾驶中呢， E350 cup 表现出了奔驰一贯的优雅与从容，七档自动变速箱换挡平顺积极，在舒适模式下呢，会将转速保持在2000转以下，沉重的油门对你右脚的动作也不是那么的积极，深踩深踩再深踩，当踏板行程踩过1/2时呢，扭矩开始爆发，变速箱降档进行响应，速度的提升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当你还沉醉于排气的声浪之中时呢，已经超过了道路规定的最高限速了。那么E350 Cup 的这款车的隔音工程呢，绝对能给满分。在这里呢，我不想举列公里时速下轮胎的噪音有多明显，声仪显示器的数值有多么低，而是在加速测试时呢，车内人员只会感觉到轮胎打滑，但却基本听不见声音。起初呢，总以为是发动机动力不足，但在车外时呢，却发现那尖叫声呢，绝对不输给任何其他车型。作为一款轿跑，徒有其表必然不行。E350 Cup 呢，在保持奔驰应有的优雅下，同时兼顾了一定的驾驶乐趣。悬挂行程短而坚韧，转向低速时呢，清晰而高速时会变得逐渐沉重。路面的情况基本上呢，也不会通过方向盘传递给驾驶员，而悬挂对于颠簸的吸收呢，也很干净，但却能够将路面情况呢，通过座椅告诉驾驶员。夸张点说，压过一个硬币呢，也能知道正面反面，跨过地面的坑呢，也不会觉得有点颠簸。那么山路呢，是检测操控性的好地方。 3.5L 的发动机呢，扭矩充沛，随时能够保证呢足够的动力输出，车身反应积极，侧倾被抑制，被悬挂的很好的抑制，转向的感觉呢虽然不沉重，但并不会让你心里感觉没底。当然呢，积极的暴走不是E350的 Cup 应有的风格，把车窗全部打开，享受春风的柔和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总的来说，虽然这是一款轿跑车，但开着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飙车的想法。E350 Cup 继承了奔驰的一贯风格，安静优雅，特别是驾驶的时候，如果遇上了好天气的话，打开天窗，降下车窗，也别忘了把后排车窗也放下来，享受春风以及这珍贵的蓝天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关于 Mercedes 这款E350 Cup 的介绍呢，就简单的到此为止了。虽然呢，这款车的内饰空间不是很大，不过我相信驾驶这款车的人呢，也不会为这空间的事而烦恼。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让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